收听轻松电台 FM 96.9，天空的维他命 C， 这里是同恩的 house， 我是主持人同恩，
我是气华峰，
欢迎大家到我们同恩的 house 的粉专帮我按赞，记得要订阅同恩的 house 的 YouTube 频道，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你要在哪收听到我们节目呢？基隆跟部分大台北地区都可以收听到，还不赶快调频到 FM 96.9，
或者也可以使用这个 Hi Channel 的 APP 或者是 Hi Channel 的网页版，然后搜寻轻松电台，在对的时间，就是每周一到五的晚上八点，然后十点有一次重播。
要不然你可以透过 Apple Podcast、 Sound on Spotify 搜寻同恩 in the house，
是的，欢迎大家
订阅、按赞、分享。而且我知道你们现在可能还在暑假时期，所以你不能分享，但你开学后就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了。
对对对对对，暑假的时候也是可以分享吧，也是你可以
搞，我觉得他们可能暑假都在出去玩吧。
哦哦哦哦 OK，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来做一集有关于暑假出去玩的事情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9月12号、13号
的海泳季，
在
基隆的八斗子渔港，很久没有讲这件事情了。
真的，那我们的基隆也是很久没有音乐季了。
对对对对对 对。
然后在这个海泳季，在八斗子，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海水浴场，就是你听听歌，还可以去旁边游个泳之类的，
或者喝这个酒，
对，
带着就是你的整个全家，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一起来，
对。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到这个海泳季他们的粉丝专页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资讯哦。
应该还可以买票啦，因为就是十二十三号嘛，所以应该九月初应该也都还有票哦。
嗯 ，OK， 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就最近其实演艺圈当妈的人蛮多的，就是喜事连连是好事啦。
是的，是的。
就扣掉灾厄的武汉肺炎，跟灾厄的就是一些就是
有的没的，
对的，太多了。
2020年真的是太魔。魔幻了，
对吗？我有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哎、欸。
对，就是怎么感觉好像就是累积了5年的什么压力，然后突然在2020爆炸。
对啊，我之前最让我印象深刻，八月最惊悚的就是黎巴嫩的那个爆炸吧。那个我好意外哦，
爆出一朵蘑菇云呢、欸，真的是很吓人呢、欸。
就是到底怎么了这些衰事？但是喜事就是一直都还有是有新的生命出现。
对，那真的非常开心。然后最近就是真的演艺圈当妈的人很多，国内或者国外都有。那真的是很祝福这些妈妈。当然一样要提出同样的问题啦，因为这些就是艺人歌手妈妈们，真的就是。他们也算是 working mother，
yeah,
对吧？
Yeah, yeah,
对吧？
Yeah.
所以也是很好奇，他们到底怎么衡量他们的时间，然后期待 baby 出生，还有或者是迎接了 baby 到来的时候，这段时间他们会怎么 handle 家庭生活跟他们的工作呢？
那是怎么样分配自己的？刚刚提到时间嘛，另外一个是怎么样保有自己的原本的状态？因为你当妈很容易就是人生、生命、生活都给
了小孩，不由自主，不真的是不由自主的就投入了下去。
对对对，以前可能很细。你也是观察一些什么时间的痕迹啊，生命的地散，
对，现在就是、什么、baby 一哭你就忙，
一哭就大便就一块一块的大便，一块一块的麻烦。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主题还可以做很多了，因为现在今天的主题就是比较
华语，
而且是比较专注于就是还在怀孕的妈妈，或者是刚迎接宝宝的妈妈们，然后不知道就是孩子已经到3、5岁了这些。歌手妈妈或者是艺人妈妈们，就是他们有没有是不是有新的挑战，或者是有不同的事情要面对？
还有那种就是自己的小孩拿到下一个金曲奖的妈妈、
像叶
爱玲爱姐，
就自己是一个这么成功的艺人，然后小朋友也那么有才华，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这心态是从艺人就是怎么转换到新妈，或者是怎么样，你们都很有趣。
对，
我觉得
对。那近期呢，最接近要当妈的就是我们的徐佳莹啦啦，
对，她真 的很开心啊，那天我看到他宣布说他肚子里面有了新生命，然后两颗心脏，然后目前他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六要七个月了，
七个月了。而且你看他当时就是即使刚怀孕的时候他也没有讲嘛，
他都没有讲
对，然后也照常出去表演，
对对，他到各地去表演哎、很厉害哎，而且他还参加那个歌手当打之年，
对，他那时候，我现在 looking back， 他那时候是怀孕的哎，
是，对啊，我刚刚一时聊一聊才发现，哎，那时候在当打之年呢，他在那边大唱歌，
对
，last dance 的时候他已经怀孕了耶，
对，真的很。我真的觉得就是女艺人真的就是很棒，
他们好劲哦，
就是
很伟大，
很强壮、欸、我觉得不管是心理或身体，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就我可能就可是我怀孕了我可能会不舒服然后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大家都很敬业，就是啊，已经讲好的工作我就是要努力去做，比如说像之前就是纪晓君第二胎还是什么的吧，也是挺着大肚子然后上台唱了母语歌曲，然后都是那种你知道他的母语歌曲是那种很庞大，然后他的声音就这样很雄厚，然后我就哇你的小朋友就在里面还好吗，就是那么用力的唱哎，就觉得哎呀他会不会就是还好吗，
就是还是可以放轻松了啊，纪晓君
对真的很厉害就是肚子超大，
给他个掌声
真的 OK。 那像这个拉拉徐佳莹这次也是带着小朋友唱了当打之年，
现在又要唱到北流的开幕，
对、oh. 他也要去唱，然后带着小朋友，一方面我又觉得说哇我这小朋友好幸福哦，就是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已经跟妈妈同台演出过了，
而且那个音响听说是2000多万的音响，就是小周老师有分享2000多万，
3000多万，
厉害，
很贵很贵，然后就是加上这种环境的胎教感觉也是小朋友蛮幸福的，但就是拉拉就是注意一下身体真的，然后也是辛苦你了，他现在应该很多怀孕不舒服的症状，
对对对对对，孕吐什么的，所以我们今天待会都可以小小聊到、
yeah.
那我们先来听拉拉的一首歌曲，稍后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贴心提醒，相关歌曲请搭配串流音乐平台或艺人 YouTube 官方账号聆听，一起用行动支持正版。
刚刚我们有讲到拉拉徐佳莹，然后她目前还 carry 着宝宝，那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哈。
讲到生小孩我觉得更 drama 更厉害的就是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是金曲31风光入围6项的 Peggy 许哲佩，
是的，那大家知道吗，就是在公布奖项的同时 Peggy 正在产房生第二胎，
这超级厉害的，这真的，我那时候看到新闻想说哇 Peggy 太拼了太拼了，
不仅怎么那么刚好啊，然后当时她的老公身兼也是她的经纪人有帮她回应说谢谢，然后就是记者会金曲有通知说啊恭喜你们入围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先生就回应了说谢谢啊不好意思就是 Peggy 现在就是在产房
我们 Peggy 儿子刚诞生啦，
对对对 对然后大家不是会拍这种照片吗，很多女艺人就是生了孩子然后就第一时间就是抱着那个孩子然后马上拍了一张然后放到社交媒体上面说啊我们生了，
好低落我不行嘞，
我跟你讲如果是我的话我当场一定是直接拒绝，因为我觉得我当下一定是丑到爆，我一定就是汗流浃背，然后就是又是什么的，
你根本就不会有这个选择
啊！谢谢，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有这个选择了。
谢谢，你太了解我了。
怎么可能会有就是要生小孩这个选择呢？
怎么可能没有？
我照顾我家 Sky 就很辛苦了，
真的就是我办不到，所以基本上虽然我没有要选择生小孩，但是我还是非常佩服愿意生小孩的女人们，
真的真的真的，他们大家好伟大、哦、
对，不管就是身体上要遭受一次的折磨，然后你以后的一辈子你都会为着这个小孩子牵挂这样子。
那这是 Peggy 第二胎嘛，他其实我觉得 Peggy 的人生跟整个故事都很崎岖，
对，
那我们先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 Peggy 好了，因为我怕可能听众朋友对他不熟悉、或者
Peggy 许哲佩，
对对对对对，
应该很多人知道吧，
我怕大家是可能只听过这个人但不晓得他做了什么事情、
哦、好好好好，
对不对，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是他7岁的时候就可以做第一首歌曲、然后在19岁的时候将自己的词曲创作气球放在了数位音乐网站滚石可乐供网友下载，
对对对，然后没想到他成为了全年点播冠军，然后他也因此获得了唱片公司的合约，气球真的是他 代表作。他那时候滚石可乐啊，真的上面有超多音乐人，然后通常都是独立音乐人，然后也会放了很多歌曲在上面。然后像我们前一个时段台日哈什么哈的主持人妮妮，他当时也有放他的歌曲，就是他们那时候的有个团叫做 Sunday， 然后也放在那个滚石可乐的网页上面供大家聆听这样子。所以就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串流音乐出现，那大家就是很多独立音乐人就是真的是千方百计的想要有让大家被看见的机会这样。所以就是当时滚石可乐做了这个网站，然后让大家可以有机会把东西放上去，真的是一窝蜂，很多人独立音乐人都把东西丢上去，
好有趣的事情哦。
对，
所以许哲佩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而开始有被大家认识。
没错，然后因为他主要是以钢琴为他的主要的创作乐器嘛，然后他在这个2001年就发行了他首张全创作专辑《气球》。
对对对对，
然后他同名专辑还远赴冰岛拍摄哦，然后是华人史上首位在冰岛拍摄这个音乐录影带的歌手。
后来就是像是那个什么田馥甄啊，也超爱去冰岛的。
我不需要跟你讲，你2001年的唱片市场跟现在真的非常不一样，真的都是大手笔，现在的 budget 跟那时候真的不能比，真的不能比。那个基本上一个就是大家寄予厚望的一个歌手出来的时候，不说制作费了，光那个宣传费至少都给你3000万
啊！
光宣传哦，
有个夸。
对，所以那个年代真的跟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比的，所以真的那个年代真的还蛮美好的。
有点怀念，
没有怀念，有点怀念，有点怀念。一方面也有好事，就是因为科技的发展，网络的发达，然后真的让很多就是原本可能被埋没的音乐人，没有得到机会的音乐人，反而有了很多的平台可以就是展现自己的声音，自己的音乐。
那像 Peggy 后来转做了就是幕后，
嗯，
转做了独立发行，
因为他第一张发完，他们公司
就倒了，他很
我觉得公司真的搞不好就是拿剩下所有的钱就去帮他发了这一张。
那公司也是蛮伟大的啦。
对，
公司是蛮伟大的。叫他转幕后后其实效果也蛮好的，因为他去美国去研读 Jazz 跟声乐，
嗯，
他后来也就是在2007年拿下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
对，真的很厉害。说真的就是有才华的人，真的有料的人，不管他比如说像这样公司倒了、啊、什么都不会停止他继续往前的脚步。
但后来即使公司倒了，然后后来转做幕后、
嗯、
他在2009年之后开始尝试自己独立发行、
嗯、
然后现在的雪人音乐就是他自己的品牌，
对，
然后发行自己的唱片。
嗯，
这次的失误之城就是来自雪人音乐嘛。
嗯，
所以创作背景真的很有趣，是因为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Peggy 拿到了自己的催眠师执照。
这到底是什么？
我跟你讲，我查超久的、嗯、就是他就说催眠师主要是进行催眠治疗、嗯、
OK，
他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例如焦虑症、恐慌症、嗯、或者是戒除恶习，例如减肥，就是让你就是、
嗯、植入一个概念，是不是？不是，这个是全面启动的。
我们是，我觉得我真的，你知道为什么想访 Peggy 吗？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坐在这里，能跟我们聊聊什么叫催眠师。
对，我听到这个催眠师，一个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说，是植入一个概念，然后让你还是像你知道有一些警匪片，然后会有那个催眠师
钟摆什么的，
或者就是突然跟你讲个什么关键词，然后你就会突然做出一个
反应、忘记一些什么东西，
或者是就是比如说。我数到三你就睡着什么的，然后数到三你就醒来。
可是我们刚刚讲这些都是科幻片，就不属于真实会发生的，
就是不如我们请 Peggy 到现场来真的跟我们讲一下。
对，催眠师到底要干嘛、啊、
但我们可能要等他就是好好的休息完，毕竟就是上课生完二胎，
应该是月子过后应该最近 OK 咯。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会有一点时间要就是跟小朋友相处、
啊、当然，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还是看，我们希望可以就是邀请他，特别是除了想要知道这个催眠师到底在干嘛啦，当然也希望他能够讲讲他这一次的这一张专辑《失误之城》。
因为这张专辑是以潜意识、前世今生去做主题概念延伸的。
对，
那 Peggy 本来就很会说故事嘛。
对，以歌曲说故事本来就很厉害。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
欸、我有唱过他的歌哎、欸，我的第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失去》，那首就是他写的、
啊，
好多人喜欢，很多人都跟我说我好喜欢你那首《失去》哦，然后我就会转头说 那是 Peggy 写的。大家都说哦，难怪，所以
你
懂吧？
啊、
没有，所以可以明白吗？就是其实大家都非常认同，高度认同，就是 Peggy 的创作能力跟他说故事的能力，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真的就是这一次的这张专辑《失物之城》，真的很希望他能够到我们的现场来讲一讲这个故事、
啊。而且我知道 Peggy 在这个音乐圈也是受到非常多人喜欢，就有非常多人想跟他合作。我现在看李友廷也说跟 Peggy 合作是件超级快乐的事情什么的。
我真的觉得如果有机会当然也是希望可以跟他再一次合作、啊、
对对 对, 对。
然后因为我觉得 Peggy 一向就是都非常的有自己个人的特色，
对。
然后有一次就是好像他也是在宣传期吧，以前的歌手宣传期就是要上一些综艺节目。
那当然，你有上什么天才冲冲冲吗？
就是什么就类似那种吧，就是为了要宣传打歌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说虽然跟 Peggy 的痛调很不搭，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很努力在宣传自己的专辑。
好可爱、喔、
就真的很可爱，当下真的觉得超可爱的。然后其实就是可能对于这种综艺他可能不是那么熟，但是我觉得他的歌迷们应该也是看到也是觉得啊好可爱哦、喔、虽然我们知道你有点不适应，但是没有问题，反正你的歌很好听。
Peggy 真的是找知音型的这种歌手，
对，
他这次是透过独立制作，所以他开始用募资计划案的方式来去筹措经费，结果就是找到很多的知音愿意购买、他有一些募资到10000多块，13000还14000，
哇、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参与这个募资活动、他也透过这个方式去找市场、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方法。那因为讲成这样子代表我们两个其实都没听过，因为我们两个没有参与募资嘛。
对，我们还没有听过，所以如果觉得有机会我们可以找来开箱。
对，
就像我们之前做的，就是我们一整集都听到这个样子，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兴趣咯。
我觉得这很有趣，是因为毕竟开箱这东西代表我们跟着曲序延续下来的、所以我们也没听过、然后跟着曲序去感受他想讲的事情、是件很棒的事。
所以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就是 Peggy 的歌曲，然后这首歌应该算是我觉得就是他有讲一个故事吧，对不对？
对，他想用孩子的心情去唱大人的歌、他想要唤起我们心中的一些你知道曾经还是孩子的那种、那种懵懂或是那种纯真吧、因为其实就像彼得潘有段故事很有趣，他就说哎。你还相信 fairy 吗？就是那个小妖精、你相信他的话，你只要睁开眼睛你就看得到 fairy、所以这段概念就在讲说其实你只要去找到自己的童真你的初心、你就可以去感受很多很 nature 很快乐的事。
那我觉得真的 Peggy 他的世界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他的创作世界里面真的是充满了跟很不一样的，然后很有多很多幻想很童趣的世界。那真的很祝福他也是生了第二胎，然后希望他也可以保重身体，然后希望他能够真的来我们的节目然后好好跟我们聊聊他的催眠师。
不想聊专辑要聊催眠师。
其实我也是很想聊那些专辑的，但是怎么回事还是很想听催眠师到底怎么回事。
最主要还是催眠师。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 Peggy 的这一首孩子王。
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样也是新手妈妈、一样也风光入围6项大奖在金曲31、
这一位也就是娃娃魏如萱、
跟你一样也是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
是的， 他是前辈吧，
他是大前辈。他做十几年了，他很厉害。
对啊 OK。 那他这张专辑也是他暌违3年的作品。
对，上次是末日狂花、就是有一种在逃跑的概念、那这一次呢选择了这个安徒生故事集的同名篇章、藏着不等于遗忘、以3个短篇故事来讲述在不同的时间的流转下他有些事情会记下来，有些事情会忘掉、还有些事情会藏在心里头，所以藏着并不等于遗忘、
也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不说了也不等于原谅。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只是不说了。
我刚刚想说这东西我有点，因为我刚刚想到一些事情就有点难接。
你是想到什么事啊？
这个广播间开始动荡。
你是不是被触动了？ OK 好，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娃娃魏如萱第一印象是什么。其实我知道他一开始我知道他叫魏如萱，我不知道他叫娃娃，然后所以 有的人说，哎，你们听那个娃娃的节目啊，我就以为是娃娃姐。
你说金志娟吗？
对，因为当时娃娃姐也有一个节目，然后所以后来就是大家就说娃娃娃娃，我说我都要说对不起，请问一下是哪一位？
哪个年代的？
哪一个娃娃？就是那个就在今夜的娃娃姐吗？还是魏如萱？我每次都尴尬，
要花很多时间去理清这件事情。
对，对啊、哎呀，
我们今天就是统称叫魏如萱。魏如萱她真的很有趣，因为她本身呢，她是入围过金钟奖的这个最佳新演员。
对，
她同时也出过一个图文创作集。
对，
那当然还是陪伴听众朋友们的电台主持人。
没错。然后就是其实他也是很热闹，然后也很敢讲，然后也是很有趣，超好笑这样子。然后就是他之前要生小孩的时候还很抓嘛，说就是很怕他自己就是再也写不出歌，是怎么回事？你是觉得自己所有一生才华就会集中到这个小朋友身上，然后你生下他以后就永远所有东西都被吸走？
他一开始就说啊，完了，我要生小孩了吗？我要生小孩了吗？
欸，为什么大家他们都好勇敢哦？是不是我太胆小了，所以就不想生小孩？
我觉得是
大家都好勇敢啊，就是要生小孩了吗？然后就生了，然后我就在那边不要小孩。
可是我觉得生小孩真的，你这样是对的，就是他本来就要多想，他就是有很多妹妹嘎嘎，很多事情要去负担，而且小孩诞生不只是妈妈的考验，有时候也是一个家庭关系、一个情感关系的考验。
对，
我不觉得他是蹦就出来，他是真的是
对真的是
你得补一下啦，哎，你得去思考一下，真的太多，哎，太多 trouble 了。
好了，我已经思考完毕了，就是，
你就是这样。
对，就是我还是真的很敬佩这些妈妈们，
真的
真
的
真的。 OK， 那这个小朋友的诞生也是给了娃娃很多很多的考验啦，主要就是他他自己觉得的自己的身份的转换，比如说你从少女啊变成妈妈啊，然后给了他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或者是要教他怎么样做时间分配。
这是我最想知道的。
他说他之前都是在就是跟你一样，就是睡到十二点。
然后生活步调很轻松，
真的比较轻松，
然后随性轻松，
晚上工作，
对，然后有时间就写歌，对，
但现在呢，五点半就要起床顾小朋友，或者是就是到七八点，好，大家睡觉，就是大家一起睡觉，因为小朋友也要睡，不可能小朋友睡觉，大家在外面玩。
对，而且这样子就是小朋友到时间要睡，然后你还没有睡，他们就说那我要跟妈妈一起呀，啊，你们也还没有睡啊，所以大家都要假装去睡觉就对了。
对。而且他以前都在创作歌曲嘛，但是现在呢有小朋友，所以他变成说他必须要快点想出他的歌。
对，像之前那个
安妮朵拉，
的安妮也有跟我们分享，她说真的就是你要很会利用碎片的时间，突然有了一个二十分钟的空档，哦，赶快就在这个时候赶快看可不可以写个什么一个句子，然后一个什么东西出来，然后我就觉得这生活也太紧张了吧。
他后来其实有点像灵感，就是要一直慢慢的堆叠啦，然后可能计段。
然后他当然就是安妮那时候也有说，其实会变得很有效率，就是因为你很赶，然后你就是会要规定说自己在这段时间就一定要写出来，所以你真的就会硬逼自己写完这样子，然后不会像我这样可能东摸西摸写了两句，然后就这个帅哥，
就觉得明显有明确的压力会让你比较快有个方向去着手。
对，
因为像他首播主打是恐慌症，他恐慌症的原因就来自于说可能就是一早又得起来顾小朋友，或者是那些就是讯息的恐慌，就是各种恐慌。
我光这样听我就好恐慌。
对啊，你整个要去听他这首歌曲哦，妈妈的心声，给你一个就是强心针。
然后他这一次专辑里头跟妈妈身份相关的，就是由这个李格弟作词，然后黄韵玲老师作曲的儿歌。
李格弟他就是以女孩成为妈妈这件事情来做灵感，然后把这个歌曲送给娃娃，所以娃娃这次没有特别为儿子作曲，他之后有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就像他讲的，其实时间都被分得很零碎，所以他也很难就是自己做全创作。
对，
所以反而是有很多人的生命故事集合起来，然后让他在录音间很有情感的传达出来。
真的很棒哦。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女孩成为妈妈的一件，我不知道，其实我们是应该 celebrate 这件事情啦。对，
这个我觉得这首歌曲我觉得大家听众朋友可以仔细听，因为它前面是一个比较慌张的感觉，就像妈妈一开始成为妈妈，我怎么办怎么 办？
对，
就后来变得很磅礴，就是一些管弦乐进来、爵士乐进来，所以变得好像妈妈就是要游刃有余解决每件事情，要有力量，要很伟大。然后最后有个收尾，就是其实变成妈妈就是时间上的推演，你就自然而然变成了一个妈妈。
很推荐大家去听这一首歌。那其实有关于妈妈，真的就是。真的，我觉得社会上对于妈妈的期待，有的时候也是压力很大啦，就是期待妈妈好像要无所不能，然后每一件事都做到完美这样子，然后其实妈妈也就是只是个妈妈，
妈妈其实更简单来讲，她就是一个女生，
对，
她就是一个
这个 topic 当然是就是很多人在讨论，
对
对，然后一方面除了社会上的压力，好像妈妈都不能犯错，然后很多妈妈也会给自己压力，觉得说我一定要做到完美这样子，要不然我对不起我的小孩，然后什么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分享过说啊。我当妈妈了，就有一种可以弥补我童年没有得到的那种缺憾，
就是要把我没有的都要送给我小孩。
对对对对，然后完全也可以理解，然后或许就是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这个妈妈也会完成自己人生的再进步，也不一定，
或者是填满那些曾经没有的遗憾。
对，
强者就并不等于遗忘，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弥补那些你曾经藏在心中的一些小小情绪。我觉得这是魏如萱在唱这首歌曲的一些心得吧。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娃娃魏如萱的这首儿歌。欢迎回来同恩的 house， 我是同恩，
我是企划阿峰。其实我觉得华人社会真的很常会要求女性要一些相夫教子这件事情。就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很多就我们虽然大家说哎、平等哎、平等，但最后呢就是还是由女性来为家庭牺牲奉献。或是
我觉得其实这生物方面来讲，婴儿是真的会比较倾向于找妈妈，毕竟他就是从这个个体的身体里面生出来，然后他需要的营养奶水什么就是从这个人的身上来，所以比如说当婴儿在哭闹的时候，爸爸抱好像没有用，他只要妈妈， 这本来就是很自然的。
对对对，
但是我必须还是要说，就是但爸爸你还是要参与啊，这也是你的小孩，这也是你的基因不是吗？
还记得深白色老师也是不是说什么，
对，
他照顾小朋友，然后就有种自己很 proud， 就说哦我照顾了小孩。
对，
但他后来就意识到哎，那也是我的小孩。就大家有懂这个里面的微妙的
微妙的感觉吗？
就是我照顾小孩这件事情好像不该 proud， 就是
没有，这是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
对对对，他的 your responsibility。
对，然后呢我真的在最近可能那个 generation 的关系，现在的爸爸比较愿意参与育儿的事情这样子。
而且你看到很多帅爸开始照顾儿子小孩，不觉得很帅吗？
真的很帅，很性感。
对啊，
真的
帅爸 with 小孩，
对，
sexy oh my god。
我必须要说，以前我在路上，比如说你说五点多在路上你看到的通常都是妈妈去接小朋友下课，就是不管是骑着单车啦还是也好还是什么的机车也好，通常都是妈妈。但是我必须要讲，现在真的越来越多看到的是爸爸去接小朋友下课。那我觉得这真的很好，就是育儿这件事不是只有妈妈的事。
对，而且很多时候妈妈不只是育儿，她很更重要是她会被要求要为家庭牺牲奉献。
对，
所以妈妈每次在小朋友长大后，她会常常会有一种相对剥夺感，她会不晓得自己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对，尤其是他们有说比如说空巢期。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孩子去可能离开家庭去外地读大学啦，或者是甚至就是毕业了，然后他开始有自己新的生活工作，离开家，还妈妈就突然好像没有了生活的重心这样子。那我觉得现在的职场妈妈可能是要面对别的事啊，就是不一样的困境这样。但我觉得基本上真的是希望，如果另外一半真的能够多伸出一点，不能讲帮助，因为那本来就是你应该要做的，
一点同理心，
对对对对对，你多一点自知之明好不好？
那 那你们的家庭关系或是你老婆会可能 maybe 会比较能怎么讲，就是比较找回少女的自己。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妈妈就是会被赋予这个身份之后她就只剩下这个身份，嗯，她原本她可能是叉叉叉，
对，
但她后来就说哦你是谁谁谁的妈妈，
你是陈妈妈，
对对对，你就只剩下妈妈。
对，你小豹妈妈你好。
可是结果你知道大家应该追求的是我原本的名字是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个性，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女歌手能给大家的一些反思。因为这些女歌手都是在持续的工作，持续的去证明自己，持续的去表现自己，让大家发现说他们不只是谁谁谁的妈妈，他还是魏如萱，他还是许哲佩，
没错，他自己并没有消失。然后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很多女生会要面对到的课题这样子。但是我不想要去说有一些女孩子她就是很期待当妈妈，
我觉得那也很棒，
我觉得也很棒。我讲真的，她很喜欢家庭生活，然后她就是成为家庭主妇。我觉得都是只看你个人，对你喜欢哪样子，那你就往哪一个方向去。然后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的选择，你无愧于心。我觉得就好了，对，
每种妈妈都很酷啦，
对，
因为妈妈就是一种伟大的事，
没错。
我们自己又不是母亲节，到底为什么会讲成这个样子？但 you know 就是每天其实你只要有那个心，那都是母亲节。
对，所以真的很高兴这些女歌手、女艺人们，就是她们就是做了妈妈之后并没有消失，
她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对对对，她们还是持续在她们擅长的事，然后用她们的歌声，用她们创作，然后说出她们对于这个世界有关于啊多了这个小孩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然后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一点改变这样，然后说出他们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最棒的事。
对对对对对， appreciate，
对，真的非常 appreciate， 那真的就是谢谢这些妈妈们。
更多节目资讯请记得按赞粉专同恩 in the house， IG 追踪 TN_INDAHOUSE， 订阅轻松电台 YouTube， 开启小铃铛才可以收到最新资讯哦。